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今天呢，晚上要跟大家谈的课题是生命的安全感。其实你会发现到，每个人心里多多少少，每个人都需要这个，不管是男人、女人、老人、小孩，安全感。当心里感觉到不踏实，好像没有保障，茫茫的时候，那是很苦。真的，没有安全感的人非常的苦，不知道怎么办，一直担心着未来。安全感受过去影响，但是恐惧的、担忧的是未来。安全感是一个跟未来直接有关的课题，但是呢，却是跟过去有密切相的连贯。一个人有没有安全感，跟他的过去有很大的关系。可是当每个人都在追求安全感的时候，多少人真正得到安全感，真正找到心生命里面的一种信心，一种安稳，一种踏实，多少很多人找不到，因为他们不懂得找，他们不知道安全感的基础来自哪里，过着一个个人的生活也没有安全感，出家也没有安全感。到底安全感怎样才会有安全感，怎样才不会有安全感，怎样的安全感不会破灭，怎样的安全感会破灭，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你明白你就会有安全感，你不明白你做不对就没有安全感。那人们现在追求的安全感是什么？你去问我大姐，她会告诉你，你跟我买保险你就安全感，你袋子往我袋子里，你的钱往我袋子里塞，你就安全感。他当然是这样讲的，卖保险的，这里有谁卖保险的？卖保险的就是一定会这样告诉你。我不是说那不是安全感，那会给你一点的，带着有钱，这样有一点踏实。在佛陀时代就有一个叫什么明了，他出家过，他讲啊，我很快乐，很快乐，很快乐。啊，玛利亚，那个玛利亚啊，出来过家啊，很快乐，很快乐。啊，学法很好啊，学法即兴，你们要学他。曼巴利亚啊，心里很快乐，很快乐。他讲以前呢，我做王的没有这么快乐，没有这样，因为做王的时候也是怕，这么多军队保护着你，你还是怕。你再厉害，厉害就是有强手可以把你杀掉。可是现在我一无所有了，出了家了啊，下打坐了，在树下我都不用担心有些谁来了追杀我。那就感觉很出家的生命是多么的开阔，多么的快乐，多么的他觉得心里很安适，很安然。那为什么呢？从很有的时候他没有安全感，当他没有的时候他很有安全感，因为他找到了法，他的安全感建立在法的基础上。讲到这个安全感，我要跟大家介绍四个字给你们的生命，不管你是过个人生活、修行，或者是跟一群人相处，或者是领导，这四个字：依法如是。依法就是忠心于自然界的规则，如实就是就事论事，看因缘做事，在因果上面做对。那就是如实，充分把握现在的因缘，在因上做得最好， 这个非常有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这实在也是我们安全感的根本。法是我们真正的依靠，除此之外你没有什么好依靠。你看很简单，你要知道安全感，佛陀怎么教我们，我都讲在人家接近临终的时候，不要以外在的这些为依归，以法为依归，以自己为依归，真正的依靠还是你自己。依法，自己不是自我、不是你的每一个时刻的那个善业，你每一个时刻你的心，因为那一个心决定了你当下怎么选择你的法，那个心也决定你当下造下什么业，这个是你安全感的根源，你真正的依靠来自这个，那是你真正的安全感。当人们放掉这个安全感去追求外在的安全感，怎么样，传统上就是女人找一个有钱的丈夫嫁出去了，她就讲啊，这个很有安全感。可是我知道最可怜的女人就是她很有钱的丈夫，很有才干的什么的，突然间早死了，死掉了，哇，她痛苦痛苦。另一个她把安全感呢，古时候的安还把寄托在孩子身上，一个会生孩子的女人就很有安全感，因为会得到整个家族婆婆的尊重，因为有一天你的孩子成才。不会生孩子的，或者生的都是女儿，在那种重男轻女的时代，好可怜。如果生不出一个男人，哇，那个做母亲的一直没有安全感，不知道随时丈夫会，那婆婆会安排要娶多第二个妻子、第三个妻子，所以一直没有安全感。他多么的脆弱，那是安全感。还有呢，领导人他觉得有很多人投我的票，很有安全感，可是这个人。你看到那个民意测验，飘来飘去，飘来飘去。有些人以为塞很拿很多钱，那个贿赂收很多钱，储藏很多钱，很有安全感。但是有一天，即使是做总统还是什么被抓去了，再多的钱，什么安全感都没有，什么安全感，没有安全感。以为收很拿很多钱就很有安全感，以为军队很多就很有安全感。像啊，我们最近在中东发生一连串的事情，就是他们以为有安全感，掌兵权，我有枪。可是当他压迫人民，压迫到人民真的是，反正我一无所有了，反正我已经够可怜了，反正我都够痛苦了，也没有什么好失去，命都不要了，就跟他搏。结果再强的领导人一个一个也被推翻，现在他们有的还在打。他们以为有枪就有安全感，也没有安全感，人家还是要推翻你、没有安全感。真正的安全感四个字，依法如是。真的谁能够做到这一点，他生命里面会找到安全感。法是依归，佛陀讲依归就是给我们安全感的，真的保护我们的，那是给我们真正的安全感。法为什么我们讲法是依归？因为法是自然界本有的法则，佛陀出现，佛陀没出现，他就在。就像地心引力，有牛顿出现，没牛顿出现，他在，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规则。所以你跟着地心引力的规则走，你很安全；你尝试违背，你很危险。法也是一样，自然界的法则也是一样，因果也是一样，就是这样。你符合这个规则你很安全，你违背这个规则你准备要受苦，所以它是一种保护，很安全很可靠。法自然界的规则我们要懂，那我们一般的人把安全感寄托在哪里呢？寄托在我们的自我，是在自己的自我，结果越巩固这个自我越没有安全感，其实越没有，越恐惧越害怕，我们越要保护自己越危险。其实伤害我们最可怕的是我们自己的我，让我们痛苦，让我们一句话听下去就跳起来的是我们的自我，让我们愤愤不平的是我们的自我，让我们做错误的决定 做一些伤害自己的事的是我们的自我，因为那个自我引发了贪嗔痴种种的问题，都是那个自我那边冒出来。所以这个自我，如果有人摧毁他，你要谢谢。任何人毁你的我慢，毁你的自尊，毁你的什么，你要谢谢他，因为这个太苦了，让我们苦太久了，是我们的自我伤害在我，在伤害我们。所以可是人们以为要保护这个自我才是有安全感啊！你要尊重我，这是我的自尊啊！男人家现在很多男人很注重啊，男性的那个自我尊严特别大，慢性也特别大啊，自我啊，男性有男性的自我，女性有女性的另一套，嗯，要保护，一定要保护，很爱美。有些人觉得，哎呦，如果我老了不美，不可以，我要拉皮，如果不拉的话没有安全感，走出去人家看皱纹没有安全感。是不是？我不知道，嗯，啊，整容拉拉拉拉了啊，今天出来觉得有安全感啊，大家会对我好，其实人家对你好对你不好看你的心，真的，一个有慈爱的人走到那里人家会对你好。可是不是他以为人家对我好是因为我的皮拉的比较整齐一点，这边拉对的啊，那么就是我就安全感出来啊，人家就欢迎我。这个是缺乏自信。有自信的人就算全部皱纹出来很信心，他带着慈爱很慈祥的心对待别人，人家就喜欢他，就信任他，就恭敬他，他就很有安全感了。啊，但是他不是，他们是追求这种啊，不得到认同啊，如果人家认同我就很有安全感啊，感觉上很好，可是这个认同也很不可靠。还有什么别人的眼光，还是什么种种种种，人们都在追求安全感，心里的一种啊，感觉上稳稳的踏实的，可是都不是真正的踏实。你皮拉的再好，有一天还是老，还是有一天还是露出丑陋的一面，你还是会丑，还是会老，老了就不会怎么好看，当然是如此，嗯。可是有些老人很慈祥，就算满脸皱纹看起来很慈祥，人家看着还是很顺眼啊，这还好一点。要不然的话一样的，这些都不是安全感的基础。相反的，我们放掉自我，然后我们老老实依法去活，因为本来就是无我的，所以你能够放下那个私心，让你依法去活。比如说你做出一个慈悲喜舍，是这个慈悲喜舍让你的心，让你的人际关系，让你的情感智慧全部饱满的好好的，那么你走到哪里都会顺，大体上都会大大的，你的人际关系生命有大大的改善，让你就觉得啊，信心安全感。还有最更重要的是你的业，一个你是守护一直做行善业的人，你不用害怕，是不是？不用害怕，师父，我跟着你出家，你给我买几多份保险啊？这样子问，如果现在还没有人这样子问了，假使说有人要问，我讲这样子不行啊。这是除了你们的健保我们跟你照顾以外，因为那个是没有办法，要不然的话团体以后你生病团体要付很多钱啊，那个可能团体给你照顾健保啊，其他都是没有了，不需要什么安全感，是你要多少份保险，万一这样子万一那样，不是真正的安全感，看我们自己的法和我们自己的善业和我们自己的心，这个才是真正的保障。储藏一大堆的钱你也带不走，那不是安全感，所以你好好的留在自己的善业里啊，那才是真正的安全感，真的。可是这个安全感也不永恒，因为有善业也会耗完，功德也会耗完，最终还有什么有安全感？生灭因缘有安全感吗？无常的、苦的、无我的都不是安全感。最后有些人讲啊，我现在修行修到禅定了，我现在我不起烦恼了，你试试看还是会起烦恼。我修到内观智慧了，我已经懂无常苦我了，有安全感吗？其实也没有真正的安全感，因为还是会掉下来的，如果放逸的话，骄傲的话，嚣张的话。可是如果你修到圣道 OK， 是一转一些烦恼就永远不可能回头，那么一个正出果的人他有一种安全感，我不会掉入苦界，他怎样也想不出会造大恶事的，他不会想也想不出来，不会去造，梦里也不会去做大恶事，因为他有这种圣者的安全感，出果恶果圣者有更大的安全感， 啊，三果圣者他有一种安全感，我不用再掉进欲界了，我这一次完了就是投身到梵天界了，就不用再投身到这个欲界里面去，他有一种安全感，他怎样怎样呢，在怎样苦难的状态之下，他不会升起世间的贪欲，他也不会升起嗔恨心，那是三果圣者的阿那含的安全感。那么阿罗汉的安全感就是啊，我不再轮回了，永恒了，那安全感这一次完了就是不跳出轮回，那是阿罗汉的安全感，毗湿佛的安全感，佛的安全感。菩萨都没有这种安全感，让我告诉你，菩萨都没有出果圣者的那种安全感，没有，因为他还可能堕入地狱，受记菩萨还可能堕入地狱，这种安全感他没有。所以菩萨寻求什么样的安全感呢？他们也要啊，菩萨也怕的，他也怕下地狱的，他下地狱过起来他想起他都苦的，他要的安全感是什么？菩萨的安全感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啊，如果是受记菩萨，他有一个安全感，就是我一定会成佛，可是他没有那个安全感说我不会堕入苦界，这个安全感他没有，不堕入苦界这个安全感他没有，但是他有一个安全感，就是怎样怎样他都一定会成佛，因为给佛受记了，这个安全感他是有的。所以有一些安全感菩萨具备，有一些安全感菩萨不具备。好，那菩萨的安全感就值得还没有正道的凡夫学习，因为还没有正道的凡夫就要靠菩萨的那一类的。菩萨是怎么寻求安全感的？很简单，也是四个字而已，你真正去看，还是法，依法如是，还是法如实，就是他要怎么样去招善业，他要怎样善业正善的缘，他的安全感来自他的波罗蜜，他要一直累积波罗蜜，一直累积，因为他没有圣道替他断烦恼，所以他要一直累积，一直行很多善行，让他的心一直都安住在善法里面，他不可以让他心掉了，所以他要清净之者，他要远离愚人，因为他知道清净愚人没有安全感，你可能有些时候给他带错路，或者是拖累你，或者很多麻烦啊。菩萨都不要靠近愚人，除非他有那个能力去度他，或者是那一个人其实接受他调教或者教育，那么如果接受他帮拉一把，那个也不是彻底的愚人。当我们讲愚人，就是根本就是在那个因缘里面就是没办法救的，没办法帮的，我们才讲啊，这个阶段是这样。佛陀在法句经里面讲，一个愚人他知道自己是愚人，从那一个角度来讲他还不是愚人，从那一方面，现在佛陀不是讲一个人永远是愚人，永远是知者，不是的，我们是讲一部分一部分，一个因缘一个缘来看。从这方面你可以看到，佛陀在讲法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常见一个永恒不变的一个自我，你是知者，你是愚人，他是从那一方面来讲，他其他地方他可以是愚人，可是从他会知道自己是愚人，从那一方面来讲他是知者，因为他有自知之明，有这个智慧他就会改变。所以今天我们讲你好讲你不好也是指某一方面，今天讲好其实是指今天你的表现好，这一方面你这个性格好，你这个好，明天你犯错的时候又讲你不好，有些学生就说，师父你又说我真心，等下又说我不真心，到底我是真心还是不真心？我说很简单，你真心的时候我说你有真心，你不真心的时候我说你有不真心，我都不从来不把你看成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一个自我，一个个体，很简单的道理。所以今天我说这个人可信任，因为某一方面他在这方面可信任，明天我说他不可信任我也没有矛盾，因为今天我说他可信任，因为他在100万以内他不会欺骗我，100万你交给他安安稳稳，明天我说他不可信任，因为明天你讲的可能是1000万，因为从我的知道他可能他500万都要跑人家的路，他可能1000万怎么不跑你呢？很简单的道理。可是100万他可能为了一借这个100万来巩固他的人格，你看我不会欺骗你100万，而且小儿科我不看在眼里，他就不动你。所以有些人100万可信任，1000万不可信任，很简单的道理啊。所以我们是这样子看好，所以这个菩萨的安全感，就是他就是因为他没有这个苦海里面的保障，一个保障，他唯一有的保障就是一定会成佛，但是那个不堕入苦界的保障他没有，所以他因为没有这个安全感，所以他要一直发愿，伊弥那不尼卡梅那玛梅巴拉什么格摩，这些他要发愿，萨当什么格摩活度亚瓦尼巴那巴迪亚，要这样子来发愿，愿这功德力量让我远离愚人清净之者，一直到我得到涅槃的安稳。 当然这个不只是菩萨可以发，要修解脱道的，要修成辟支佛的，也可以发这种愿，他要这种保证，希望通过这个愿、这个法、这个波罗蜜保护他。还有呢，那要行菩萨道的人，他需要两个根本的条件，根本的条件是两个，波罗蜜是无量，两个根本的条件，第一Mahakaruna 大悲心，第二 Upaya Gosalanyana 方法善巧智，所以这两个，那智慧他要有，悲心要有，没有悲心他做不了菩萨道的事，没有悲心不可能行菩萨道，受记都不可能，要得到受记也是这两个条件，以后一路走来都是靠这两个推着他就完成所有的波罗蜜，一只翅膀的两个翼，少掉一个它不会飞不起，它一定要两个翅膀一起拍它才可以稳稳的飞。好，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这样啊，它要需要靠这个来保护它，靠这个保这个法，这个这才有，还有种种种种的善法来保护它的菩萨道，让它能够成佛，让它能够在菩萨道里面少一点风险，就全靠这些，他的安全感在法在业在他的波罗蜜，我们要看到这一点。那么这样我们就很明白了，一个圣者成就圣道者，他有他的圣道给他安全感，没有成就圣道的人，那你的安全感非常的简单，就是要依法，要累积多多的功德，这才是真正的安全感。所以他菩萨他可以把整个国家放掉，他可以放弃整个国家，离开全部亲戚朋友，全部离开，自己一个人到山林里面去生活，他不紧张不害怕，因为那个是他的安全感，他有那种业，有那种波罗蜜，他自己就是守着他自己的法，他不怕走向一个未知，不怕森林的野兽，哇，因为他的慈爱会保护他。可是他怕什么？菩萨怕什么？他怕堕落，他怕。所以有一次我们的菩萨他去到一个到城里，然后通常他们在喜马拉雅山住久了过后，有时要去城里去拿盐，山里是找不到盐的，听说现在找到了啦，喜马拉雅山有一些什么海底以前浮上来的盐，可是以前他们可能不会就找不到，所以要到城里有人的很多人的地方去找盐，淘一些花园啊回去，因为没有盐身体不调和。那有一次呢，他就去到一个地方，通常呢他们修行人常常会去到那种好的花园啊清洁啊，然后在那边打坐，常常谁能够有钱拥有一个美丽的花园，国王他就来到那边，然后呢那国王就一直护持他供养他照顾他，请他留下来，他也好了，对他们来讲要修行而已，有饭吃吃得饱就好好的修。那有一次国王他就平乱了，外面要平乱的时候他就平乱，然后那个时候呢那个国王交代那个皇后，你给我好好照顾我的师父，照顾他，然后皇后就好好很恭敬的听，然后就等着修行人来，然后就供养了。那第一天国王离开的时候呢，然后他看奇怪，那修行人怎么很迟没有来，他就躺下去休息一下。以前的屋子不是像现在这样子有窗帘有什么这样子，没有空空阔阔这样子的，其实你去印度看一些古代的屋子，基本上就是你就很容易明白，当可以想象当时的处境是怎么样的一个处境。然后呢那个修行人刚好呢菩萨呢迟到了，他就迟到了，不能等了，那个时候是没有什么戒律啦，那时候是自己的戒律，所以他就飞着来了，从窗口那边一飞过的时候呢，刚好他那个衣服那个是衣服飞过的时候啪啪啪啪这样声音，然后那皇后听到修行来了就快点起来，那么印度人的服装是这样子随便披的嘛，就这样一块布像我们这样子披上去的，他就掉下来了，掉下来了，那菩萨就看到了，刚好过去的姻缘啊什么的，他就起了色心，然后呢就跟那个皇后呢有了这个谐音，然后飞着进来走着出去了，不能飞出去，真正的神童是这样子的，真正的神童如果是起了贪嗔痴，那基本上你定一定掉的，不可能飞进来还有能力飞出去就走出去了。那当然大家会奇怪，这个修行人会飞进来为什么不会飞出去， 那第二天他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又来找，又来，又走进来，又出去，连续七天邪淫。那么七天邪淫过后呢，那当然全满城风雨，然后国王平乱回来了，就在城外扎营，通常他们不会自己进来的，国王要城外扎营，然后你们准备好了欢迎啊，他才进来，是这样子的。那时就听到满城风雨，说传说这个修行人跟这个皇后有染，然后他不相信，国王不相信，这不可能的事情，这修行人是这么清净的修行人，怎么可能做这种事，不会，然后他不相信，可是他就要跟他清白掉，然后就跑来，一进到来第一件事情就找那个修行人，到后院里面去找修行人，师父，我听见了很多人满城在回谤你，说你跟我皇后有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大家会这样子回谤你，如果是你，你怎么说，如果你怎么说，你会怎样讲，国王这样单纯的会相信，他不相信这个，他全城的人讲话都不相信，他只相信你，那你要怎么讲，我们的菩萨会怎么讲，你们猜想，我们菩萨想，哎呀，这个单纯的国王如果我要跟他讲没有，他也会相信，因为他相信我多过相信整个国家的人民，可是不可以，要寻求解脱，要成佛的不可以，绝对不会撒谎，一定要讲真实话，不可以欺骗这个国王啊，有的国王，你知道这个是杀头的齁，跟皇后有染你还得了，古时候只要在后宫稍微乱一点就砍头了，再严重的话斩九族的，如果是中国人的话斩九族，九代人跟你砍到完杀到完，然后他讲是的，然后他那个国王也是无奈了，听到这样子原来是真实的，而且可是他的心呢，这国王好像是阿难尊者，是不是啊，好像是阿难尊者，阿难尊者对我们的菩萨其实有无限的宽厚，无限的爱戴，然后他觉得这个修行人还跟他讲很坦诚的话，可能他也知道他自己的皇后很漂亮，然后他就觉得不要紧了，不要紧，他已经宽恕了这个修行人我们的菩萨，但是那菩萨就讲，你看像我这样子到这样高的修为，为了女色都会这样做出这样羞耻的不合理的事情，很过分的事情，其实是很过分的事情，所以他讲，国王啊，你要小心哦，现在这样子你要真的要小心哦，这做一个国王，就在那个时候他想起，那我们的菩萨的心是很快的转的，可是很有真心了，他不会再欺骗第二次了，当时他这样子他心一转，因为他讲了这个真理的语言，而且那个时候是根本就是冒生命的风险，真的要就是准备被杀头，他宁可死他再不撒谎，他又再次浮起来，他恢复了他的功力，他的心转让他恢复了功力，然后他跟国王说法，然后国王留他啊，你看这个国王很了不起啊，这个是未来的阿难尊者，了不起，留他，你不要跑，哎，不行，我已经不要在这个人间这样子生存，这样子这个凡俗的世界，我要回到我的深山，那种仙境了，喜马拉雅山像仙境这样回到去，为什么，他怕，他知道以他这样子有大神通的修为，色心起来的时候就是倒，神通都掉，而且还能够羞耻的不顾羞耻，就是这样子七天还继续天天倒回来，因为他根本把持不了他自己，到底那个皇后是不是耶稣陀罗我就不知道，没有写哦，很像没有写，就是这样，不确定，那你们去检查一下，总之是没关系的，总之就是他发现到了太可怕了，以他这样子大修行家这么清净的修行人，一些过去的那些因缘啊，一些那些贪欲啊，浮起来的时候呢，定力都掉，神通都掉，而且会造下这么过分的一个，对这么信任自己的国王，对自己这么好的国王，竟然还能够去跟人家的妻子、人家的皇后有染，这是很过分的。可是他当时的因缘就是被迷惑了，当时的处境就是色心起来，他迷惑了。 所以他提醒那国王，那时候他又飞起来的时候，他又在说法了，他提醒那国王，真的做一个好，要现在你要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才能够做一个好的国王。那国王很听很听，他说他以他自己为例子，你看他这样子他都不能，国王留他走，他不能把他留下来，叫他不要走，他不行，我已经不要再拿回去他的基摩拉山，再重新好好的修过。那你要看菩萨怕什么，他怕违法，他怕违法，他怕不如法，因为他一看到只要这样子掉出去啊，这样很危险，他知道很危险，他醒觉到那个危险，所以他要离开，再也不能够在这种充满诱惑的人世间，到深山里面去采果子过修行人的生活。所以真正因为他知道真正可靠的还是自己的法。真的有一次我们的菩萨，这个故事是在佛陀时代也发生一次，然后他在菩萨道中，然后那个人是他要试探一下他的美德，到底人家是尊敬他的钱还是尊敬他的美德，那他是很有钱的，然后试试看去偷东西，偷一次偷两次，人家开始偷一点东西，人家就觉得啊，他可能是玩玩的，后来偷多了人家就讨厌他，就告上国王那边去讨厌他了。后来这种事情后来传到佛陀那边，佛陀以前在菩萨的时候他也这样子试过，自己去看一下到底人家是爱戴他的美德，还是爱戴他只因为他是某某人，他也是这样去偷一点东西偷一点东西偷一点东西，偷多几次人家继续反感，原来你贪得无厌，这么有钱你还贪这样小贪，就报上去。后来他就想，我也不要这些了，我要去出家修行了，这样子。但是呢至少就是他们就看到他们看到因为是美德，人家尊重你，不是你有钱，所以有钱也不见得有安全感，也不见得什么，是你的美德你的法。好，今天跑来是要出家要修行的，很多人也是在寻求安全感。师父，有人讲北传的僧团里面呢，他们有养老院的，有养老院，然后我不知道台湾有养老院对不对，出家人的养老院好像听说，有些是专门给出家人老来也可以住的，我不知道啦，我在听闻有这样子的地方。然后或者是有那些养老金，有些僧团还有养老金的，然后老来的时候呢你可以领，然后有给你保障安全感，那你在我这个僧团里出家，你就有这样的安全感。那么满内满个啦，你们这里有没有走上的修行林，有没有？我说没有，我们这里不讲这安全感，你还带着这样的安全感来出家的话呢，那你根本不是出家的。出家就是早期呢，这是最初的概念，来自印度教就有这种概念。我读过印度教的这本书《Sanyasi Tantra》，出家的概念就是不能拿钱，他们也是不拿钱的。真正现在印度教的修行人大部分拿钱，但是古时候也是不拿钱的，就是一无所有。他讲他的训练，每一个人成为大师以前，他经过这种训练。一无所有，撤住，没钱，这样走出去，走到哪里睡哪里，在那边花园。经过这样几年的训练过后，才算看他心才放到完。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训练呢？这个训练就是要训练到你完全不要再寻求安全感了，你只能够说相信你的业，你的业给你苦，那天你就苦，那天要挨饿，你那天就挨饿，甘心甘情愿的挨饿，然后拿到多少就吃多少。然后那个心坦坦荡荡，没有储藏的需要，光明磊落。这个是三加七丹特拉，三加七就是出家人，丹特拉就是训练他的法，出家人的法。真的。然后我们的这些沙门制度，佛陀的沙门制度其实也是古时候祖传下来的，我相信都是从辟支佛的时代吧，菩萨的时代传下来，所以一直都是这种制度，就是不要寻求安全感，就是敢放到人走出去，不要主张。所以有一次我们的菩萨又是一个国王的时候，然后阿难尊者也是国王，刚好这两个国王有同姓什么很好的朋友，没有见过面，可是就是你送我礼我送你礼，就结下了很好的友情。然后有一次我们的菩萨呢跑去出家了，放下整个国家去出家了修行了。然后呢那个阿难尊者以前也是国王的，那个时候这个国王呢也听到，哎呀，我的朋友去出家了，一定是出家很好的。很奇怪的，阿难尊者就是一直要跟着菩萨的，虽然两个没有见过面，他的因缘就是很奇怪，听到两个都是国王， 听到他出家，他也要去出家。啊，阿难尊者跟菩萨的因缘，就是这个佛陀因缘，就是很密切的，生生世世都是很密切的。啊，做国王也是一样，听到那个国王出家，自己也跑去出家。然后后来呢，就偶然的情形之下呢，他们遇上了，遇上了，大家一起啊修行啊，然后那个菩萨是修行比较高的，当然就教他了，就变成师，有点师徒关系了。有一点，然后就教他，常常有帮他。后来有一次呢，才谈起啊，原来你就是某某国王啊！哎呀，你就是某某国王啊！啊，现在知道了啊，原来我们以前是好朋友，现在出家的路上呢，这喜马拉山这么广阔，可是很奇怪，有缘就是千里来相会，就碰上去了，碰上去。然后呢，就是有一天。那个阿难的修行人，阿难，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了啦。他就是拿到盐，他吃不完了，那一天的盐吃不完，盐是很珍贵的哦，很珍贵的哦。哦，今天你们要盐就盐，很多盐。可是古时候呢，这种内陆地方啊，离海岸这么远的地方，要盐不是容易得的，盐都是非常珍贵的。啊，在一些古老的那些部落里面呢，他们盐呢，拿用盐去跟人家换马啦，换什么的，一小包盐跟人家换整条马的。部落的那些山民，他们是很穷的，因为盐很难得啊，所以你给他一包盐，他就很感激，他就给你很多东西。所以人们就这样子骗了那些原住民的那些钱啊，就赚了很多他们的钱。哦，这是我有听闻的，在很多地方都有，比较原始一点的，他几十年前都有这种事，好多年前都有这种事。然后。他就拿到一把盐，还吃不完，他就留到明天了，说一把。明天呢，托钵的时候呢，就问菩萨：“你有盐吗？”“没有，你没有拿到盐呢。”“还没有，我这里有。”他菩萨就问他：“你怎么又这盐哪里来啊？”他说：“哦，昨天啊，昨天我拿到很多啊，我就储藏起来啊。”然后我们的菩萨就训他一顿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这么样子，你放了整个国家，你竟然连这一点点东西你都要储藏？怎么开枪？”然后他就这个是国王来的嘞，过去的国王，哇，阿难王被他妈妈妈妈被菩萨骂到，他就感到很难过，他就骂回去了。你以前不是说你不要做老师的吗？是不是你才要再出来做国王了吗？现在你又要指点我，你讲你不要做老师，你要放掉这个，自己做自己的修行，不要做师父，不要做什么，不要做王，全部都不要做，只要自己去修行。可是你在做修行了过后，你又要这样子教我啊，这样子，你看啊，就是很奇怪啊，人啊，你们会不会这样？不过如果你们会这样，不怪你们，因为阿难王都会这样子，不怪你们。有些时候啊，被骂的心里不爽的那个直接扭曲的时候啊，明明对的道理啊，你就听嘛，就是讲你这样子不该储藏，你就听，不该储藏，一件事为一件事嘛。可是那个时候情绪起来的时候啊，不讲道理。就是你讲我的错，我也讲回你的错，啊，你们会不会这样？师父讲你的时候会不会这样？很多学生都会的，师父讲你的时候呢，就不讲道理了。那时就想，哎呀，你不是有错，就开始找师父错在哪里？啊，你看哪里有错，你又有错。你看你讲话也很粗鲁，很大声，是不是？你看你的脚翘起来，几不好，你这样子要教我，你脚翘起来，啊，是不是？有没有？我不知道了啊。所以你就开始找对方的错，你都没有理性去想这件事情对还是错，没有这样想。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的菩萨这样子训阿难的时候呢，阿难也是很生气，就这样弹回来了，反弹。可是那个时候很奇怪，菩萨跟他的缘就是菩萨就是要把把这样子要管他。可是那个时候是我师父不要做师父啊，可是现在我讲你是要你好啊。啊，这样子的，就是这件事情就针对这件事啊，这样讲，还再骂他一下，再骂熊一点。然后可是很奇怪，那个因缘呢，我们的阿难跟菩萨的因缘呢，就是他怎样都好，他还是有他的真心啊，阿难尊者啊，在过去的时候还是有他真心，他还是爱戴他这个他的首领啊，因为他们生生世世就是这种因缘，才会成为这么好的师徒，所以没有办法的，骂训他老半天都是骂他，就是。极惨的时候呢，他还是，哎，想想还是自己不对了，还是他对了，还是认了，最后还是认了，所以你可以看呢，为什么我们的菩萨不允许啊？另外一个这个阿难国王啊，为什么不允许他储藏这个盐？他讲你怎么要这样子储藏？ 出家人就是一无所有，像鸟这样子飞，什么都不要啊！你这样子主张，他就当着这个都是食物，很严格的，连盐都不可以主张。今天用完了，今天舍掉，明天一无所有主张。如果你一开始储藏盐，明天再储藏多一点，再储藏多一点，那储藏点，然后就办一个储藏仓库。所以他们严格的时候守戒律啊，修行人的戒律，守到连盐都不储藏，因为他们的修行的方式就是不要以这些为安全感，放掉这一切。啊，你看以前的修行人多么的勇猛，现在呢，哦，我们还要保险，还有什么？还要有好好的道场给你，还有什么？那现在师父已经很给你很多安全感了啦，是不是？啊，尽可能给你安全感。啊，有些人说啊，台湾的南传的侠侣也是很可怜，孤苦伶仃，一个。啊，好了好了，像我们办道场，也是。嗯，还有什么？你们还有什么安全感？是不是？不要不要，自己的业就是守着自己的法。那么怎么做决定？最重要的决定就是现在，你现在有什么因，你现在做的最好，最好的把握你的现在的修行，是不是？不要担心，担心未来转变，梵天芒格拉会死掉，或者跑到喜马拉雅山去修行不理我们，有没有这样想？不可以。所以我这些学生要出家，我都先跟他讲好了的，以后我要把你送去跟别的师父学的，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我先跟你讲清楚，你不好以我为安全感，没有，我从来都没有承诺过这句话。要出家，不要以法为你的依靠，你相信因果，相信你的业，只要你现在因一直累积，越修越好，越修越好，未来就会更好，一定是这样子的，就是真的懂法的人就会明天会更好。以前我们每次唱那首歌，明天会更好，可是都没有教我们怎样明天会更好，只是讲明天会更好，什么敲醒沉睡的心灵啦，什么的。以前我很喜欢这首歌，可是听来听去就是，后来都找不到怎样明天会更好，只是相信带着个梦想希望，这样唱多几次就明天会更好。可是你有法，你肯定明天会更好。其实不要讲明天更好，现在已经更好，所以要知道这一点。所以如果在自己的生命里面，个人的生命里面要寻求法。那如果是团体呢，团体怎样会明天会更好，怎样会有安全感，自己团体里面有团体的安全感，团体怎样会给人家安全感，那你看他有没有符合这四个字，依法如实。很简单，如果一个团体不依法如实的，不依法不如实的，他的制度不依法不如实，他的领导也不依法不如实，你不要相信他，不会有安全感。就算今天很旺很旺，怎样旺，用什么手段，弄了很多的钱，储藏了很多东西，你不要相信他，不依法如实，迟早出事。人质靠他今天的业很旺，他还盖得住，还过得了，但是业不好的时候就倒，但是依法如实就可靠。法治，佛陀的制度其实就是法治。当佛陀要入灭的时候，人家请佛陀看能不能委任一个僧团的领导人，没有，不需要，以法以律为依靠，为导师，是这样子的。因为佛以后你找不到任何一个人从处世间法跟世间法完完全全圆满，佛是一切善法、处世间法、世间法的圆满的体现者。所以有另一个比喻，就是把说他就是法。有一次马哈嘎加那形容佛陀，他就是法，他是一个法的圆满的体现者。他不只是体现处世间法、世间法，他也是世间法的体现者。那么阿罗汉们呢，他们是大部分很多世间法的体现者，可是最主要它是处世间法的体现者，但是一切法、一切善法的圆满体现者是佛陀。所以佛陀在世间法上也圆满，所以变成他就是法，所以他讲的他的盘布的话就代表了一切了。但是他以后有谁能够这么圆满的掌握，只要有阿罗汉就会有圆满的处世间法，但是世间法的体现者 还有谁能够跟佛陀比？没有。所以很简单，依法。好，所以今天我们也不敢说依谁，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说了算。其实这是非常自大的，非常自大的，只有很自大的人才敢这么想。因为你只要你不是佛陀，你不是法的圆满的体现者，你不是圆满的觉者，你怎么能够说我说了算？不可以。所以现在的人很喜欢这句话，我说了算，嗯，不好，不是我说了算，法说了算。所以大家一起来寻找这个法的答案。所以一个好的团体，好的僧团，它应该是如此，佛陀给我们的指示是这样，我们应该这么走。我们依法，以法为去讨论，再高再高的位置也要允许下面的人，你的属下还是谁跟你提，诶，拿引经据典，拿法来跟你讨论，对不对呀？ 啊不对，你要收回，要改，这是法治。人治不是，人治是我说了算。诶，这种团体，这种领导非常的危险，他出事大家一起参。可是法治不是，法治是依法。所以今天我们，当我们走进我们的团体的发展的时候，我们也是往这方面发展。因为没有人可以知道说我说了算，不可以，这个是很重，没有人可以这么知道，没有一个，只能够商量协商，没有人是绝对，我们只能够说暂时性的一种有限的，可以讲有限的。比如说很简单，像现在我来到台湾，僧团委托我，僧团我可以在台湾里面，因为大家都不在台湾，大多数时候，那么代表周帅殿修行林的僧团，然后我可以做一些决策，但是基本上我也要给大家一个报告，见到面了还是几时要跟他报告现在发展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不可以说我说了算。但是如果有错误了，僧团还有最后的决策权，还可以推翻啊，就是这样子，我们的制度是走向这样子。那么如果是教法啊，从现在你在这个禅修营，我是师父，你是学生，那么你不可以跟师父争禅修的功课，禅修的智慧，这个不能。如果你可以跟我争禅修的智慧，你就超越我了，你就可以跟，你就不需要拜我为师父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好像是我说了算，但是我上面还有师父，还有神团，还有一群的禅师。如果有一天我出了离谱的错误，你还可以拿我的教法还去考证，可以啊。啊，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调气调身的那个东西，你去找缅甸禅师考证是没办法的，他们不懂。没有学这个，而且我也不把这个说成是我们原始佛教的教法，我只是说这个是我的一些常识，你不可以拿这个去考证。就好像我现在跟你讲针灸，我懂一点针灸的，我拿几支针擦擦一下，你的生病好了，我只是让他来医你的病，你不可以去考证。瞎子，佛陀就教针灸吗？啊，不忙跟他用针灸来，我打坐的时候他用针叫我用针，用针灸来绑我。啊，然后大家没有没有，佛陀没有用针灸啊！你讲啊，不对，你错了。问你，针灸跟原始教法没有关系。就像现在我跟你们讲一些气理啊、站桩的原理啊，这样子站气比较通。你们的经验有没有进步？有没有发现到很好？很多人都有很明显的效果。我这样子站气比较通，通的时候也比较容易专注，一手涌泉，真的头的问题就解决了，有没有？好，有就好了。啊，这个东西没办法考证，让我先告诉你，就是这个是中国人的智慧，它不属于原始佛教，不是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东西。你可以相信你用，你不相信你可以不用，可以不用。就好像你可以选择被针灸或者不被针灸，你可以选择要喝尿还是不喝尿，对不对？啊，师父这里也有给你们讲，有些时候生病的时候要喝一点尿，早上，喝一泡，它肯定有两种效果，让你很快恢复。一种是，那如果你相信的话了，这个尿疗它有一种尿疗法的一种原理。第二个原理呢，因为你不想喝，所以你就想要快点好，你的行就倾向也快快好。啊，我有一个学生很明显的，我跟他讲，你去喝尿。他等一下明天他见到我的时候，我想你喝尿吗？没有了，我好了，我好了。啊，因为他怕喝尿，他再不好的话，我就叫他喝尿了。啊，所以还有一种心理上的好处。啊，你就要快快好，你不想再病。其实你不想再病，你比较快恢复。你还想病，哎，病了的时候呢，就可以一下，就可以去休息，去睡觉。 所以这个是在一个团体里面，那个团体如果要有保障，希望它能够稳打稳扎这样子，那个法轮能够这样子传下去的话呢，那个团体要在一个在法上寻求安全感，不是在看这样我能够看看哪一个大心大师主啊，他拉过来然后怎样看，把人家的师主也拉过来，别的团体师拉过来，然后筹多多钱，然后储藏钱，然后搞投资啊，搞投资买地皮，搞投资做生意买股票，然后以后自己养活自己啊。现在他们现在南传的一些师父都开始散播这种概念，我知道在吉隆坡很出名的师父散播这种概念，要自力更生，自己靠自己。天哪，佛陀从来没有要出家人自己靠自己，佛陀说靠我们出家人就是做福田，靠信众护持我们，我们不拿资产，不掌控资产，因为你的安全感不是来自资产，你的安全感来自法。如果有一天你失去了这个法，你失去了安全感，那不是法之错，是你的错，因为你没有了法，你就没有这个法的安全感，很简单。可是现在的人们没有寻求法的安全感，他要资产的安全感，然后要掌控，怕别人背叛你，把你推走推翻。其实如果一直有法的话，他很稳的，有法的就是很稳的，真的。有法的群体大家都相信因果，那个法那个智慧给带来的保护远远超越现在什么拿着这个掌控，名字放我的，名字放你的，什么安全感没有，就是很多做夫妻的也是安全感，那名字最好买物质，你一半我一半，放我的名，你不放我的名你就不行了，我就没有安全感了啊。有些妻子、丈夫买物质没有放他的名，他就没有安全感了，都是在物质上寻求安全感，好可怕。其实是非常没安全感才会这样子做，有安全感的话你不怕，相信因果，然后在因上我一直做对就好了。如果该受的苦就受，该忍的就忍，该吃的苦头就吃，但是呢好好的在因上做好，有法有善业就有安全感。在团体也是一样，团体要有安全感，他要发展他一定要靠法，他不可以说现在要看怎么样去掌控资产，不可以，我们不做这一套，今天我们不做这一套，我们相信法的力量，当然我们要小心处理，因为非法的力量一直要攻进每一个有法的地方，真的在传法的时候很多非法一直要攻进来的，所以要很小心，小心在这里，小心在守法，不是小心在守钱啊守资产啊，不是，小心在守法，不要让自己在实践法上已经做到不能实践法，那是最危险的最可怜的时候，当一个团体走到没有办法实践法的时候，那就是他很可怜的时候，那个团体很可怜的时候，所以那个机制一直要继续的保留，能够在法上运作，能够实践法，那么一个群体一个团体就会稳定，这是真实的安全感。所以回到来安全感，只有真正要打安全感四个字，你能够依法如实你就有安全感，依法如实，第一你有法的力量，法的保护，法的依归，第二你有业，那就对了，不是以自我为安全感，不是那些无关紧要不是根本的东西为安全感的基础，那些都不是，其实无我最有安全感，一无所有更有安全感，真的。所以大家这样的了解，希望所有想提倡感受出家的滋味的人，拿出这个勇气，如果你要真正活出真正的出家生命，不要在不是安全感的地方寻求安全感，敢敢走出来，就是这样。如果没有，你永远就算站在袈裟多久，你永远没有一个出家的滋味，没有感受到出家。那我告诉你，真正感受到出家就是放得下，然后你再拿起已经没关系了，很简单，你放得下，需要的时候就用，没有执着的情形下运用，那就是智慧。所以整个世界都需要安全感，但愿这个安全感的讯息 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学会，让更多人生命里面有一种踏实，有一种安然。愿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生命中的快乐，愿你们都能够在戒定慧上提升，能够成就这个止观修行，愿大家的善心愿皆能如法，皆能成愿，最终祝福大家都能够成就圣道、圣果和涅槃。我们做一个比较完整的回向了一达瓦达迦阿弥希三巴当波尼三巴当萨比利瓦那摩丹杜萨巴三巴提西尼亚一达瓦达迦阿弥希三巴当波尼三巴当萨比布达那摩丹杜萨巴三巴提西尼亚Itta vata cha amehi sambadam punya sambadam Sabbe satta 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ndhya Idang me nyati nang hotu sukita hontu nyatayu Idang me nyati nang hotu sukita hontu nyatayu Idang me nyati nang hotu sukita hontu nyatayu Kappa sata sahasani sola sapiya sangkai Sambarang bodhi sambare agato jati jati su Niyato bunda bawaya badda kappe idanti me Bodhi sato cameteyo punyang me anumodatu Asmin vihari ca arame adhivata ca devata Anumoditva imang punyang rakkantu jina sasanang Sabbe sata ca majjata hita ca hita ca me Anumoditva imang punyang bujjantu amatang padang Imina punya kamme nama me bala samagamu Satang samagamo hotu yava nibbana pattiya Idang me punya asava kaya vahang hotu Idang me punya nibbana sapaccayo hotu Mama punya bhagang sabba sattana bhajima Te sabbe me samang punya bhagang labantu Sadhu, sadhu, sadhu